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不仅仅要进入感恩季节的一个对感恩的反思，我们也进入了全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还有就是进入上行之诗的查考。什么是上行之诗呢？就是从诗篇第120篇到诗篇第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也被称为登阶之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年以色列民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去朝圣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在路上边走边吟唱的诗歌，亦或者是祭司进入圣殿之时，从外院到内院每上一个台阶就唱一首上行之诗，从120篇唱到134篇，所以就称为登阶之诗或者是上行之诗。那这一系列的诗歌呢，正儿将用一个新的系列故事来跟您分享。尤其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思想到底如何在神面前用感恩的心常常献上为祭给他。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信你爱了我们，并且每一天用你自己的爱托住我们，使我们可以摆脱我们自己罪恶的辖制，能够逃回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来到你的面光之中活着。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以上行之诗，以上行的态度来敬拜，来尊崇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王家菜园旁边住着一家野兔，兔妈妈身体健壮，居然一窝就生下了十只兔宝宝。它们个个健壮活泼，皮毛油光水滑。不仔细看啊，总觉得兔妈妈家的豪宅忽然之间多了一堆毛茸茸的小雪球，可爱极了。附近的动物邻居们都挤破了门想来看这些兔宝宝们。菜园园主老王家的儿女们也发现了身材健硕的兔妈妈忽然之间减了肥，料想到她一定是生宝宝了，总在院子里活动，就很想去看看兔宝宝们。唯独园子主人老王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儿女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他说，你们想想看，本来只有大肥兔一只，我的菜园子已经常常失窃了，所以我才告诉你们它叫大肥兔。现在好了，它如果生了小肥兔们，我岂不是要破产了？一帮土匪住在我家旁边，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你们不觉得吗？老王的女儿听到爸爸的话很不以为然。爸
爸，您可真小气呀、啊！兔子能吃多少啊？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牧者不是说过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照顾邻舍吗？我听说啊，隔壁的李大爷家还专门留一些菜叶子在地里，让田鼠和野兔们去吃呢。
老王听了很尴尬，但仍然狡辩说，
我能和那些财主相提并论吗？他家的房子多大，他的儿女都长大不用花钱了，你们还在花着我的钱呢。你们啊，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花你们的钱，你们当然不心疼啊。
16岁的大儿子这时也加入了反对爸爸的大军。
爸，我们也不是白白吃喝您的辛苦钱啊，我们不也在地里干活吗？我以前的同学在他们父母田里干活，他们的爸爸妈妈还给他们零用钱呢，我们从来也没有要过零用钱。
老王听到这里勃然大怒，
你这个不孝子，你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还想要什么零用钱啊？你们在我这里工作，我给你们交学费，这不是很合理吗？
正在大家吵成一锅粥的时候，屋里的妈妈发声了，
老公啊，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孩子呢？父母养育儿女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吗？怎么还要跟孩子们算账呢？我们以前不也从来不用在父母的地里干活吗？
听到老婆的话，老王更加恼火了。
嘿，别提了，如果不是你摔跤现在不能干活，天天躺在床上还要我照顾你，我至于这么辛苦要养活一大家子吗？都是白吃白住我的人，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今天的小故事先停在这儿。你有没有感觉到老王的这个嘴巴啊，说出来的话实在是非常的伤人，对吗？今天诗篇第120篇，让我们看到口舌是多么的诡诈。经文当中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是的，我们的口舌非常的容易犯罪。很多时候，我们事与愿违地说出很多违心的话，也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想，口中就怎么说，因此常常在言语上面如同利剑一般的伤害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人。今天我们从老王他的生命状态当中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因此他的言语里面只有他自己认为的利益和认为的好处，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女、他的妻子，甚至是小动物们，都显得格外的亲切和温和。罪恶会让我们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而我们的舌头真的是最难控制的。诗篇第120篇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今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来，仔细的思想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如何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是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呢，还是说出谎言，说出利剑一般自私自利伤害人的话。不管我们是何等的没有意识，每一句话出口就没有办法返回，它好像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一样的，使人不断的在自己的心中，在自己的耳中去重复。因此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清楚和明智的决定，今天我要让对方记得我所说的什么样的话呢？是说一句特别造就人的好话，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呢？还是我们要说出一句如同利剑的话，让对方感觉到受伤、被刺痛，甚至是在未来很长的日子都没有办法忘却的一句伤害他们的话？求主帮助我们。 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摆脱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要在口舌上犯罪，而是在痛苦和患难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口舌来求告耶和华，来献上祷告感谢和赞美，而不是犯罪或者是成为他人的伤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全家一起来读诗篇第1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大卫求主救他脱离自己的舌头呢？第二，你是否能够胜过自己的舌头呢？但愿今天我们要操练感恩，就从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开始，让我们弃绝谎言，弃绝诡诈，用我们的舌头来发出感谢赞美来。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我既已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只有上帝能知道我的感恩有多深。曾经追求世界掌声，曾经追随时空脚跟，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就是如约而至的继续为大家来采访杰瑞弟兄，因为大家听到的过去几期的节目呢，是他采访我，让我来分享三位一体神这个好像看起来极深的这个概念是如何实践行在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侍奉当中的。所以今天呢，真儿也要替听众朋友去好奇的来探索一下，到底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概念和三位一体神本身它是怎么来影响 Jerry 弟兄的呢？好，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Jerry 弟兄，透过你的这门课程或者是整个圣学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简单的描述一下，或者是对那些可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弟兄姐妹，出信的一些弟兄姐妹去了解一下，到底三位一体神讲的什么。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三位一体，是因为没有人能跟他们讲清楚。其实三位一体这个概念虽然复杂，但是它并非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承认有一些奥秘的成分，但是我们也需要去根据圣经对我们的启示，对三位一体神有一些最基本和初步的认识。那就也希望借着今天的机会，帮助大家对三位一体神能够尽可能的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常常说三一神呢，就是三位一体。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定义了，这个定义可以帮助大家大致了解三一神是怎样的。三位一体比较正式的定义就是，独一的真神是以三个位格永恒存在，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在本质上合一，在荣耀上相等，在关系中独特。这是三一神的一个比较正式的
定义。让我来重复一下，刚刚你是十二个字哈，我是用八个字，但是你的这十二个字也很特别，就是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在本质上合一，
荣耀上
相等，关系中独特。那真儿的八个字是实存相等，运作从属，其实是一样的，是一个样概。但是我觉得弟兄刚刚用十二个字更好理解。好，请继续。
那这是一个比较泛泛的定义，但可能大家还是不太清楚那什么叫一，什么叫三。其实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三一神嘛，就是三一神它有三和一。那这个一是在讲什么呢？这个一体讲什么呢？其实是在讲独一的神性，神性是独一的。那神性包括神的全知、全能、全在、全善以及永恒，五个基本属性是三位一体的神共享的，没有任何其他受造之物能够同享这样的属性。
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不是在讲三个神，我们是在讲独一的一个神性，但是它以三个位格的形式存在。
对， 对，这里面就说到三个位格究竟指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位格，位格英文叫 person， 但 person
人
但这个也不太准确。如果一定要用人做比喻的话，是可以比喻，比如我跟真儿我们同有一个人性，我们的人性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两个人可以说具有两个不同的位格。当然我们不能把神的位格跟人的位格进行比较了，
是
它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三一神的位格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能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这是有一点奥秘的成分，我们只能通过圣经的启示来试图去了解和明白三个位格究竟有什么区分。
那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尝试着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除了那刚刚那十二个字，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简单了。有比如说出信造句，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好复杂啊，到底是三个还是一个的时候，你是怎么尝试用最最简洁的方法让他们认知？好比说，怎么在一个正确的态度里面去认识上帝，而不是把它拿出来当成一个业余的谈资，或者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对象。
首先我会这么说吧，就是关于三个位格，它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三个位格。其中一个角度 它是有一些奥秘的成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存在的。那第一个角度就是在永恒中，三一神内在的属性，就是我们经常说描述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圣经告诉我们，圣子是由圣父在永恒里所生的，而圣灵是由圣父在永恒里发出的。这个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只能去这么相信。这是第一个角度，就是跟受造物没有任何关系。
那会不会有人一听到说哦，圣子是圣父在永恒里生，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圣子也是受造物呢？
这很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其实有很多异端，
很多异端
就造成了这个问题。注意，他强调的是在永恒中所生的，很多的异端他只关注生，忽略了永恒。因为说到生，我们就会把人生人、父亲生儿子跟这个联系在一起，
时间差，
对，就
时间位置差等等的。
永恒中所生的，就是他没有起点，没有时间的起点，所以这个是跟受造之物有根本区别。受造之物不管你再远古，它终究是有个起点的，但是圣父生圣子是没有起点的，在永恒中所生的。
所以这么来说，就是当我们去理解这个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人的角度的这个，
对，
然后一个父生一个子的这种状态，而是说在他们的永恒的神性里面，他们是如何产生这三个位格的，是我们的是一个奥秘，是我们人不能够去用我们的小脑袋瓜子去想清楚的。但是这是他如此启示的，就是我们可以了解说，原来这永恒的神性，这一个神的永恒的神性，以三个不同的位格的存在，是在永恒里面的一个状态。
对，
和我们现在在肉身的这个状态，在时间的状态里面，是完全无法去参透的。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方面，我刚刚说的是在永恒中，他们在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救恩历史，就是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来理解这三个位格的区分。
是，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更个人化嘛，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你是怎么去看的？就是说到底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你刚这个解释的时候，就是会有人说，那为什么圣经里面他还是用关系来表述这个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向他的父神去负责，他是一个这种顺服的状态，那为什么上帝要来让我们觉得很 confused， 就是糊里糊涂的，他不就是三个就是三个，或者一个就是一个，为什么会是以这样的一种存在和产生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待会会讨论三一神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是我想先把就是三一神在历史救恩中的工作，我想把这个跟大家更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是，
例如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他只知道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福音书啊，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中的耶稣经常讲到父差他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父是谁，我们完全无法理解耶稣说的话。
是，
所以父跟子一定是分开，一定是不同的概念。
是，
因此啊，
不同的两个 person，
不同的两个 person，不同的位格。所以在救恩历史中的不同工作可以体现在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救恩这件事情，父神他是作为一个发起者和差遣者，而圣子他是作为受差者和成就者，
完成者，
但是还需要圣灵，圣灵是受差者和完成者。
是，
大家就可以看到从救恩的角度，我们看到三一神他不同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包括在教会中的工作，包括我们祷告三一神的不同的工作，都体现出三一神在人类救恩历史中的不同的工作。
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当我们跟人去解释的救赎当中的三位一体神工作的时候，用三个比较简单的词，我们就是说圣父是 love， 他永恒里面爱，所以他差遣了圣子来 save 我们，然后圣灵现在是 live within us， 有很多人用这三个有 VE 的词来简单的描述他们在救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工作。我其实看到的是个团队，
对，
它是以团队和关系的形式来做工的，和人发生关系的，让我们看到说哇，原来三位一体神的这一个概念，它其实不单单应当是在我们的脑袋当中或者是在圣经当中存在的，它是又真又活的三位一体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直接沟通和交流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个体实践的经验。好了，我们今天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珍儿，
我是 Jerry，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